乐在教学第十一课，教学的起点与终点，诊断需求与设定目标。在先前的第一课到第六课，是谈到教师在山阴神的教学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任务。第七到第十课是对学习者的发展以及学习的原则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堂课开始，我们将进入教学预备的实务。教师该如何有效地预备教学的课程，以便达到灵命成长的目标？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13到14节那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在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那里说，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经常用奔跑来描述基督徒的灵命旅程。在这条灵命的旅程当中，是否有一条跑道可以让我们朝向我们既定的目标呢？课程这个字，它原本的含义就是跑道的意思。教师就是一个预备道路的人，帮助学生从自己的起跑点，沿着课程的跑道，使他能够达到预定的目的地。只是多数的时候，当我们跟学习者相遇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过去曾经有过怎样的旅程经历。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就需要透过诊断来了解学习者的起点在哪里，以及如何为他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让学习者能朝向他最后的目的地迈进。在先前，我们认识学习者的分龄发展特征以及人格成长的蓝图，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对人类成长共同的特征有所了解。当我们针对一群特定的对象要开始预备课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针对这群学习者他们目前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样的教学内容，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传达方式以及传达的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即使面对同样的年龄层，由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人格特质、学习风格有所差异，也可能会对教学内容产生不同的回应。因此，认识学习者的起点以及他们目前的需求是什么，就可以让我们的教学内容更接近他们的生活面。教师在备课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对所教的内容有充分的研究和理解，就像我们在第六课《教师与真道》那里所说的，我们也要诊断学习者的需求以及在学习的准备度如何，以便衡量决定为他们预备哪些的音架或者是阶梯来支持他们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一大段，诊断学习者的需求。第一就是一般性的需求识别。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曾经提到，人有五个阶段的欲望和需求：生理、安全感、爱与归属感、自我实现、超越这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乃是逐步发展的。人类为了求生存，需要在生理上先获得满足，然后他需要拥有安全感。在拥有了安全感之后呢，他还渴望获得爱，以及在群体当中得到一个归属感。最后，他希望自己能够发挥潜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即使获得了这一切都还不够，人最终的满足乃是来自超越性的，从宗教或者是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对于马斯洛的需求阶梯，也许基督徒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目标，可是我们也要体谅，多数人是活在现实生活的欲望当中。因此我们看见耶稣他也用实际的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人， 当然我们不能让学生只停留在吃饼得饱这个阶段，而是要让他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信神所差来的才能带来最终满足的目标。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26到29节所说的，透过马斯洛的需求阶梯，就可以让我们反省，我们的学生目前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他所需要的是生存的需要，还是安全的需要，或者是爱与归属的需要？有些教会经常传讲爱与归属，让信徒感觉到很温暖、很幸福。可是只停留在这里还不够，应该要鼓励他参与服事，发挥神所赐的恩赐，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满足。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只是追求事工的扩大与发展，虽然能够让信徒得到自我实现，可是过分强调功能性的目标，就会忽略了与神联合这种超越性的需求。因此就像是启示录当中的以弗所教会，耶稣肯定他们努力的为主做工，可是也要他们悔改，回到起初的爱心，回到与神亲密的关系。第二就是评估学习者的现况。在教师预备课程之前，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评估学习者的现况。第一就是列出这个年龄层他一般性的发展特征。心理学在研究人的发展时，会从身体、认知、社会心理、道德、属灵需求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可是事实上这种区分呢，只是为了一个研究上的方便而已。其实人性是非常复杂而又彼此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体。我们的生理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绪会影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会影响道德选择以及属灵的成长，这些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如果能够理解人性的复杂面，就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诸于单一的因素。第二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群体本身的一个发展史。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教学，你需要知道这群人过去有过哪些的学习经验，群体学习的氛围是怎样的，彼此的关系如何，属灵的成熟度。就像是先前我们提到成人学习的原则，过往的经验往往是学习的资源库，我们可以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来建造。可是有时候过往的经验也有可能是学习的障碍，例如有一群长期接受填鸭式教育的学习者，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过许多的装备，可是他们可能还是希望老师讲，他们来操，丰富的笔记就是他们的学习成果。当老师要求他们采用小组讨论，或者运用过去所学的自行收集资料，经过自己的思考判断来做结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产生强烈的抗拒或者不适应的感觉。而要解除这种过往的学习模式，其实是需要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从囤积式的学习转向一个以批判反思为主的提问式学习。第三就是我们要了解学生的个别差异，透过家庭访问、个别约谈、跟学生一起休闲运动，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就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一手资料。有时候简单的问卷或者是学生的自我介绍，也可以帮助老师认识学生的独特性。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天路历程都是独特的，因此越了解个别的学生，就越能进行教学的个别化，或者让个别学生的资源也可以贡献于整个班级的学习。第三就是学习的准备度，也就是学生能够也愿意来学习。学生是否有能力来学习呢？这主要是指他的智力以及过往的经验是否已经让他足以进入这门课的学习。有些教会或者是学校会设立一个门槛，比如先经过测验，先上过某些课程，然后再进入这门课。第二就是学生的意愿，也就是学生学习的动机。他来参加这门课是出于自己的渴望， 还是别人替他下的决定。有些学生可能是父母替他报名的，或者因为朋友的邀约，所以才来参加课程。因此，教师需要帮助这类的学生，把别人的意愿转为他自己的学习意愿，才会有良好的学习效果。否则很有可能他会影响课堂的教学。所以个别关怀这类的学生是很有帮助的，也帮助他反思他自己的动机，或者让他因为老师对他的关注，他就能够得到更强的动力。第四，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教师的美德，就是聆听。虽然在第七课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可是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聆听不但是学习者的美德，更是教师的美德。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在上课前能够对学习者的现况有所了解，因此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透过发问，聆听学习者所表达的看法，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身体语言，来对学习者进行诊断，以了解他目前的身心灵状态，对于学习的反应。聆听也包括我们在神面前的聆听，不论是为学生个别的祷告，或者在课堂当中的默祷，就像是圣灵陪伴在学生身旁，成为他的保惠师，而我们也同样的用祷告陪伴在他们身旁，成为他们的代导者和聆听者。第二大段我们要来谈设定一个层次分明的教学目标。为什么目标是这么重要呢？我们到底我们的教学是正中靶心，还是乱枪打鸟？美国教育的学者杜宾博士他曾经说，明确的目标可以使教师获得别人的信任和合作的精神。教师由于他的职责而成为领袖，领袖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有目的的人，缺少目的，或许他还是能够挑起一些紧张的情绪，吸引人的注意力，或者他的演说很有力量，可是不久他就会被弃绝。许多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学生离开他呢？也许他很小心地预备功课，写出大纲，设法让他的教导很有趣，很有吸引力，可是他那一班的学生却退步了，很有可能因为学生发现他的领导无方。没有目标的老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老师，因为他一直在教导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让学习者总是不明白到底他说了什么，以及到底我们该如何回应。因此，如果教师在教学的一开始就确实的知道他要得到什么样的果效，那么他就能够把握明确的教导方向了。如何来设定层次分明的课程目标呢？第一小点，我们来谈跟教会整体课程或者事工的目标来配合。有些教会当中，教育的事工是经过缜密的规划，从慕道一直到初信，针对信徒提供不同阶段的课程计划。因此，教师在备课的一开始，如果对教会整体的课程目标或者事工目标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你所教的课程跟教会其他课程的关联性，让你的课程可以成为整体课程的一部分。第二小点就是，设计每门课程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门课对于学生所产生直接的教学果效以及间接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教学目标可以包含显性的目标以及隐性的目标。显性的目标，比如说借由查考马可福音，使学生明白做主门徒的真谛，并且培养做主门徒的生活习惯，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目标。可是这门课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查考马可福音，也让学生体会到学习圣经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去除他对于查经的恐惧感。或者我们想借由这个课程来教导他们归纳法研经的技巧，或者我们希望 经由这次的教学，能够预备学生进入服饰的装备。这些虽然不是明显的目标，可是却是透过这门课可以达到隐性的一个效果。第三，设定单元目标。设定目标有如登山，在整季课程当中，我们可以设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来进行阶段性的评估。你可以把几课相关的课程形成一个单元。单元教学的好处就是能够将相关的课程彼此连结，来强化学习的目标。例如有一些精卷课程，你可以根据圣经本身的分段来进行单元的规划。好像创世纪经常被分成第一到第十一章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四件事情，第十二到五十章是关于选民历史的四位族长。又好像是这门课乐在教学，也同样做了单元的规划。第一到第六课是让教师了解他在三一神教学计划当中的角色和任务。第七到第十课是教师对于学习者应该要有的理解，包括发展和学习的理论。第十一到十七课是有关教学的实务。十八到二十课就是教师的专业成长和终身的行塑。第四小点就是设定单课的目标。教师好像是船长一样，要负责掌舵，让船只航行在应该要有的轨道上。因此制定准确的教学目标，可以让教学的方向不会因为一时兴起的分享或者是学生的提问就岔出轨道。这是教师掌握课程的依据，也让教师可以很具体的评量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的成果。所以第三大段我们就来看看教学目标如何描述我们所期待的改变。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提到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当他讲完道之后，圣经这么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于是彼得说，你们众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于是众人就照着彼得所说的话去做了，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个信徒的群体，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三方面的改变。第一就是认知的改变，那些听道者听见彼得所讲的道，得到了一个新的事实，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这个新的事实使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没有想到他们却是在敌对神的旨意。因此他们反省自己的作为，就产生了扎心的结果。认知的改变是因为新的资讯输入，使他们形成新的理解，而且根据新的理解来衡量评估自己的行为，发现自己的认知跟神的认知是有差距的，因而就带来了认知的失衡，产生新的洞见，就是属灵的光照。新的资讯促使他们原本的认知，他们原本的世界观瓦解，需要用新的认知，新的世界观来产生平衡。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认知改变的过程当中，学习者经历了事实、理解、批判、反思、观点的转移等等的过程。而这种认知的转变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使人看见神做事的方法，使人看见真理对生活的含义，以及知道如何回应神的旨意。但是认知改变有时候也会遇到障碍，同样的教学对于某一些人却未必能够达到属灵的理解，反而会固守他原本的认知。有可能是因为教导者的用词没有办法被学生所理解，有可能是因为传达的内容缺乏条理分明以及逻辑性。 这些都是教师可以去克服的。但有些认知的障碍是必须依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够突破，因为神的真理符合神的属性，却未必能够适应人理性的原则。例如，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凡要得生命的，反倒失去生命；凡失去生命的，却要得着生命。为首的要先为仆。也有一些真理与属世的价值观产生冲撞，因而相互的排斥。这种思想和理性上的属灵征战，是需要许多的祷告和护教工作才能够克服。就像保罗说，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第二方面的改变就是情意的改变。情意包括了情感和意志这两个方面。情感是指感觉、情绪、态度，而意志包括了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最后带来委身跟觉知，而这个是行动的一个前导。扎心是一个良心功能的反应，表达了这群人原本对于耶稣的受难是麻木的，甚至他们可能是整个耶稣受难过程的支持者，他们原本是硬心的，可是当他们的属灵认知被光照，他们看见自己的错误，他们的良心就受到责备，因此他们渴望用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在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必然包含了情感以及意志的层面，借由情感和意志的转向，才能够很自然地产生行为上的改变。而这个部分长期以来是许多教师所忽略的。我们经常认为只要提供正确的教导，也就是正确的知识，圣灵就会让人自动地产生行动。又或者我们经常是使用道德或者宗教的劝说，督促信徒的良心，让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悔罪，以及在灵性当中对圣洁深度的渴慕，即使有时候我们让他外表有所改变，可是他的内心可能会产生情感的压抑或者意志的冲突，因此就常常有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困境，甚至变成了一个伪善的基督徒。要在人心中产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不是单靠口头的说服，而需要借由榜样与同行。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因此教师自身行道的见证，往往能够鼓励学生做同样的尝试。教师在行道当中面对心灵的挣扎、选择的冲突以及失败的经验，就能让学生感到安心跟放松，因为他们知道教师跟他们一样是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情意的改变也会有一些障碍。对于福音派的教会，可能我们过于看重理性或者忙于服侍主，往往对于情意的学习非常的忽略，甚至有些人可能觉得情感是危险的。爱德华兹在《论宗教情感》这本书中特别详细地审视了情感，他主张正确的情感乃是有效基督徒信仰的主要证据。基督徒需要学习去体会自己的情感反应，并且为这些情感来命名。在诗篇当中充满了各类情感的词汇，诗人很诚实地向神表露了他心中各样的情感，包括恐惧、忧虑、郁闷、惊慌、愤怒、哀伤、痛苦、欢呼、 喜乐、感恩、赞美、得胜、平安、幸福。情感的改变也关乎我们是否接纳自己的本相。基督徒内在的罪疚感、自卑感或者优越感，往往会让人对真理有不适切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追溯这些不适切的反应是否来自于我们对神的本性不够认识，以至于我们会想在神面前隐藏自己，或者把改变的焦点指向他人，或者归咎于外在的环境。因此，对于心灵上有着厚重外壳的人而言，有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当头棒喝，有时候他会用很柔和的方式揭开外壳，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无论如何，在情感上的扎心与悔改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被炼净，以至于在神的爱中晋升，也更容易去回应神的爱，也就是意志上的顺服。有时候基督徒对于顺服有着过高的期望，甚至会鞭策自己的意志去达到真理的要求。可是圣经勉励我们要靠圣灵行事，而不是靠肉体行事。对于真理的回应，也就是顺服，并不是一步登天的。当我们在回应真理的时候，发现到自己的无能，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应当要依靠神，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以至于内在产生对神的感恩跟敬畏，我们就能甘心乐意的来回应神的期望。就像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提到，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来行。第三方面的改变，就是行动上的一个改变。悔改就是转变方向，从心意的转变、情感的转变，一直到行为的转变。行为的转变除了需要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反应，也要让悔改的行动能够持续，以至于养成新的属灵习惯，让习惯成为本能，而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也就是品格。而我们最后的目标乃是效法基督的样式。行动的改变会产生一些障碍，我们的所事会产生我们的所行，而不是我们的所行说明我们的所事。圣经当中提到，使我们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也就是说，我们先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我们才去行各样的善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也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使我们能行各样的善。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切行为的改变乃是来自于内在的改变，而不是借由外在的行为来说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对于基督徒行为上应有的改变，我们经常会从日常的讲台教导得到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而没有去深思如何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当中去活出信仰的精义。这是属于基督徒伦理学的层面。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我们应该时常来彼此讨论如何具体的行善，而不是流于一个属灵的口号。行为的改变也需要动力，而这个动力来自于基督徒群体的彼此带导与问责。因此，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来帮助我们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学习爱神和爱人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就是用我们整个心灵来归向神，尽性乃是尽我们的意志、情感去遵行他的道，守他的诫命。敬意就是用我们各种的思考、 知识和智慧来寻求它，明白圣经的话语。尽力就是用我们身体，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也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来服侍主。设立教学的目标，正是指引学习者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去回应神的真理，而这种回应就是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在这几个面向，也就是认知、情意和行为上，去设定教学目标，向学生指出学习的方向。